请看别心所照中啊，第三个小段，现诸天啊，我们把文念一遍。百亿须弥山王，百亿四天王啊，这个四天王众天啊，百亿三十三天，百亿夜摩天，百亿斗率天，百亿化乐天，百亿脱化自在天，百亿梵众天，百亿光阴天，百亿遍尽天，百亿广果天，百亿色究竟天，其中所有啊，皆悉明现啊。这一句是总结。这个经文完全是举娑婆世界做一个例子啊，现诸天啊，第一句话了，说百亿须弥山王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有说，现诸天中举须弥者，二天所依故啊。这个二天呢，就是四王天跟忉利天啊，四王天跟忉利天是地居天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们没有离开我们现在讲的物质的世界啊，现在人所谓的是星球，他们没有离开星球啊。在近代盛行这个一个说法了，讲这个外星人，外星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？真的他是人，但是也许是天啊。如果是天呢，当然是地居天啊，因为他不能够离开星球啊，他要以这个为住啊，住在这个星球上。但是如果他到地球上来访问，是用的交通工具，那我们就能够断定他不是天人。为什么呢？天人不要交通工具啊！你看他还是坐这个飞碟了，这是飞行工具啊，那真正叫高科技了，比我们这个地球上现在的科学技术啊，那高明太多了啊，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啊。他们这个飞行器、啊，这个科学这个机器、啊，它的速度很快，也能够很慢，也能够停在空中 啊，我过去见到一次，啊，我的印象很深。那个时候还没学佛，啊，50多年以前呢，好像是1950年。50年还是51年啊，就在这个时候我住在圆山啊，有一天下午看到空中有个绿色的光点啊，那个光很大，看不到东西，就是一个光点，那个光点在空中不动啊，我还有几个朋友，我们一起看到。到第二天，报纸登到，这看到的人很多，绿色的一个光点，光很大，啊，停在空中。啊，我们总以为是什么呢？那个军队大概在是做实验打的信号弹。啊，但是过了5分钟之后啊，哎，它移动了。就发现这不是，这个不是信号弹，啊，开始移动时候很慢，速度不快，啊，几秒钟之后啊，它一下就不见了，速度太快了，啊，这是我亲眼看到的这么一个东西，不明飞行，飞行物啊，啊，那这就是比我们地球上这个科学技术高太多了。我们今天这个飞行器的时候不能在空中停住啊，它能在空中停住啊，它能很小的速度慢慢移动啊，最后很快的速度的时候叫你一下就看不到了。由此可知，凡是要用飞行器具的，这是人，这不是天哪！啊，天人不需要用这个东西。天人有神足通，啊，他能够飞行变化，而且他飞行的时候，我们肉眼看不见。啊，为什么看不见呢？他在远距离飞行的时候，他把他的身转变成能量，那速度就快了啊！我看至少啊，要跟光速差不多，甚至于超过光速多少倍。啊，到达这个地方之后呢，他把能量再转换成物质，对，身相现前，而且天人有能力，他有变化，神足通，他有变化，他能变各种不同的样子，能变成小孩的样子，能变成年轻人的样子，能变成老人的样子，那不是感应，那是随心所欲的变化。那想用什么身份，他就变什么样身份，像《西游记》啊，那个孙悟空72变。那是天人。不需要用交通工具啊，用交通工具啊，肯定科学家讲的是外星人，他确实是人道，不是跟我们住在一个星球上啊，他住在别的星球上啊， 他不是天，他是人。这个我们要了解。啊，他力量他这些工具的时候，他就不能飞了。啊，所以有人说，地球上的人从哪来的？是从外太空来的。啊，外太空的人到这个地球上人来，大概来探险。啊，来了之后啊，他的这个飞行工具出了故障了，就飞不回去了。于是就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了。啊，繁衍成为现在世界上这个人种。啊，我看那些科学报道里头有此一说。啊，是别的星球上移民过来的。啊，那么这种说法呢，不能说不可能，有此可能。但是到现在证据不足，啊，这是这个科幻小说、科幻报道啊，有这么一个说法，啊，所以真正天人呢，不需要啊，中国人如实说，外国人也如实说。啊，你看看基督教里头所讲的，天主教里面所讲的，也没有交通工具啊。啊，天主光临这个世界，啊，圣母玛利亚光临这个世界，都不需要这些工具。啊，所谓是腾云驾雾走了。那么须弥山王啊，这是天人居住的地方啊。欲界第一层天是四王天，第二层天呢是忉利天，忉利是梵语啊。翻成中国的意思是三十三，所以我们叫三十三天。对佛学没有较深的研究啊，于是产生这个错误的观念，乃至于学者啊，世界上知名的学者没有真正的去阅读经教啊。于是说佛家的宇宙观啊，讲三十三天的啊，天有三十三层，这说错了，是外行啊。说佛法讲这个宇宙是三千大千世界，也讲错了。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域啊，不是说整个宇宙啊。三十三天是一个层天的 啊好像一个国家有三十三个省，三十三个州啊，它是平面的，它不是立体的，不是三十三层啊。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。佛弟子如果把这些名相搞错了，那人家笑话了，那人家外行啊。啊，都听。在此地也不必细数啊，这属于佛学常识。我们重要的还是要 了解它的意义，我们应该怎样学习，怎样啊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。啊，四王天在佛法里面称为四大天王，啊，正规佛教的寺院一进门呢，第一个建筑就是天王殿的，啊，天王殿里面供奉着就是四天王。啊，那么天王殿当中呢，在中国的习俗里面都供养弥勒菩萨，这些全都是有教学的味道啊！啊，所以佛教是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，我们总要记住，没有迷信啊！啊，非常可惜啊，这个寺院里头一切的建设设施，就像是佛教博物馆一样。啊，你到博物馆参观，你是个内行人啊，这些里面陈设的内容意义呀，你都能了解的时候，哦，那你真的生欢喜心啊，你得利益了，一点迷信都没有。啊，基督教、天主教反对呀拜偶像。佛教是不是拜偶像？不是，佛教不拜偶像。啊，那么佛教这一些艺术品是，这艺术品是教育，啊，这个一定要懂啊。啊，拜偶像是迷信的，那是错误啊。啊，社会教育怎么能够啊引导人？是走向迷信的啊！你看佛法教学破迷开悟啊，所以这一切设施啊是他的教学的善巧方便啊，尤其是佛陀真的是具有究竟圆满的智慧啊，高度艺术的手法来教化众生啊！啊，尤其是佛在经典上常讲，佛法在世间呢，不坏世间法啊。那么在释迦牟尼佛没有出世之前，印度宗教非常盛行啊，我们知道婆罗门教啊，现在称为印度教，南洋称它为信徒教我跟他们有多次的接触啊，我也向他们请教，印度教的长老告诉我，他们这个宗教的历史有一万多年，但是印度人呢不重视历史啊，没有确切的记载啊，一万多年是传说，有此可能？今天世界上啊，这个在宗教里头一般都肯定印度教有8500年历史啊，这是世界上一般公认的，就算是8500年 比佛教啊早多了。啊，现在世界上承认佛教呢才2500多年呢。啊，那么中国人的记载，你像虚云老和尚、印光法师他们这些高僧大德啊，他们用中国的这个记载。啊，中国记载今年应该是3020几年。啊，这个诸位啊，如果看看这个虚云老和尚年谱、印光法师文钞里面有说到，啊，所以我们要晓得，佛没有出现在这个世间之前，印度就是一个宗教之国，啊，宗教里面。免不了有很多拜神的，啊，真的是有多神教，啊，那么佛陀出现在世间呢，跟这些宗教往来，哎，不破坏它，啊，像这个四天王，这不是佛教的啊。也是其他宗教的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把他们接引过来了给他新的教育意义，于是他就变成表法了，高明到基础啊！哎，你看你拜的这些神这形象存在一丝毫没有改变，意思不一样啊。东方持钩天王啊，佛给我们讲解，让我们从名号里面学到了智慧，学到了德行啊，持保持啊，过是过家了啊，怎样保持过家呢？我们儒家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啊，那么治国之根本在齐家了，齐家的根本在修身啊，修身的根本在正心，正心的根本在诚意，诚意的根本在致知，致知的根本在格物啊，那他就表这个意思啊，就代表这个意思啊。我们用如跟佛来解释啊，大。是持国，小持家持身啊，持心，这里面不就产生一套大学问了吗？你看从一个神像里面就产生了教学的作用啊，他手上拿的是琵琶乐器，不是说这个天王喜欢音乐啊，那你要这么想法呢，你就错了。他这也是教学，也是表法的啊。这个手上抱着的 中道啊，啊，这个弦乐器，诸位懂的，弦要是松了，它弹不响；弦要是太紧了，它断掉了。所以这个调弦呢，要调到适中，音色就美了。取这个意思，在佛法里面表中道，在儒家表中庸。啊，那么我们也可以说，用通俗的话来讲的是，表中和之道。懂得用中啊，懂得用和啊。啊，中是什么？不偏。不喜啊，不偏不喜是为中啊。你想想看，这个意思多好啊！东方天王教我们的。啊，南方天王的名字叫正丈。啊，你想想看，这顾名思义。啊，正丈的是什么呢？德行要增长，智慧要增长，学术要增长，才艺要增长。我们物质生活也要增长，没有一样不增长啊！这个代表佛法里面讲的精进啊，儒家讲的热心用心，啊，现在人讲啊永远在进步啊！南方天王表这个意思，勤奋、努力、学习啊，你才能够日新又新。才能够精进不退呀！啊，他手上拿的是一把剑，啊，剑代表智慧，慧剑，啊，慧剑能断烦恼啊，取这个意思。啊，正是我们佛本里面所说的烦恼轻智慧长啊，这个智慧长就是增长嘛。啊，没有智慧你就不能吃苦，没有智慧你就不能持家，没有智慧你就不能持身。啊，所以增长天王代表般若智慧呀。这些教学都实用的，学了之后马上就用上。啊，改变了我们许多错误的想法，改变了我们许多苦难的生活，这哪里是迷信呢？ 啊，这哪里是拜偶像呢？啊，真的是从远古要拜偶像到释迦牟尼佛这个地方呢，偶像还存在，但是意思不一样了。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真的给我们显示圆满的智慧。你看看，不坏世间法了，把世间那个转一转就行了。所以楞严经上说，若能转无则同如来，但这个事出世间法里面没有一法不善、啊、没有一法不美、啊、没有一法不真、啊、法法皆是真善美，就你怎么转法，哎，他现在不真不善不美、啊、那是什么？那是你自己迷了，你自己不觉了，所以把原本的真善美呀、啊、转变成迷邪染，错了啊！你智慧开了的时候，哎，你把那个迷邪染一转变，就是真善美。啊，所以这些佛像到佛的面前全变成真善美啊，全是我们学习的对象了啊，变成我们修行的典型，修行的模范，修行的标本。这佛法真正不可思议之处，所以佛法永远没有破坏啊，破坏是错误的啊，永远没有破坏，它真的是现在人所讲的是建设性的啊，它有智慧把你转过来啊，让你看到这个相，就提醒自己啊，看到持国天王就要想到我自己啊，要修身齐家治国，这一生事业啊，看到正当天王就晓得我天天要进步，要求智慧啊，要提高我的技术能力，提高我们生活的品质啊，西方北方呢是讲方法，是讲手段啊，西方广目天王啊，广目是什么意思？多看呐、啊。北方是多闻天王，多听呐、啊。啊，你怎样长智慧？怎样获得技术上的进步？你要好学啊，多看多听啊，这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讲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。这两位天王代表这个意思啊，这个广目天王手上拿的是一条龙，也有塑像里面呢啊，手上拿的是蛇啊，龙也好蛇也好，意思相同，善变啊，东方人常常讲龙蛇变幻无穷，它善变的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我们世道人心啊，就是现前这个复杂的社会， 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多变啊，你要看清楚啊，你要知道它的变化，尤其要能够发觉到变化里头有不变的，那个不变的就叫做真理啊。所以天王手上通常左手拿的是龙，龙蛇，右手拿的一个猪啊，这个猪代表什么呢？不变的，这个代表变化的。人情的变化，社会环境的变化，特别是我们在现代这个时代啊，现在这个时代是急剧在变化，变化太大太大了啊，几乎叫一般人手足无所措，不知道怎么应付了，它变得太快了啊，尤其现在这个科学技术是日新月异啊。啊，我听一般搞科学的人说啊，新的产品大概是三个月就有一样新的东西出来了，旧的东西逐渐逐渐淘汰了啊。我们利用这些科学技术的方法，时间不长啊，啊，我想想看的时候大概就是20几年了啊，20几年你看看前面东西全部被淘汰落伍了啊。最早的我们用录音啊，那是最初的那种录音机，那个袋子是一盘一盘的啊，机器也很大很笨重啊，啊，我们用那个啊，讲经的时候来录音啊。以后进步呢，这走向了卡式的啊，这个卡式的袋子啊，现在还有在用啊，但是已经很少用了。啊，有这个在进步啊，就变成录像了。录像最初的这个机器也非常笨重啊，所用的这个录像的袋子很大了，像一本厚厚的大书一样啊。啊，以后逐渐改良，机器也有进步了啊，袋子也越来越小了，品质也越来越高了啊。最初也用电池，但是那个电池啊，大概只能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，时间最长的一个小时，所以你要带好几个电池，是又重又笨啊。这都是我们自己过来的啊，现在电池轻巧小耐用啊，充一次电用好多个小时啊。这个20几年我们自己用的这个机器淘汰的就很多啊，啊，常常在更换新机器，更换新的设备啊，日新月异啊。我们更换的速度还相当慢啊，用到这真的新的东西好东西我们才换啊，我们尽量让它用啊。那个换得最快的电视广播电台，他们的东西换得快啊，啊，几乎是年年都要太旧换新，所以说能赶得上时代啊。因为他们录像是表演的， 是很复杂啊。我们这个讲经呢是教学，所以就简单多了啊。前些年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成立，那边建立了一个摄影棚啊，是有一些专业人员啊替我设计的。我一进里面去呢，就跟那个电视台里面的摄影棚差不多，就是小一点就是了啊。三期作业那拍电视啊，啊，我在那里讲经，一会儿镜头变化了，变到这边，一会儿变成那边了，变来变去。我就告诉他，我说这不行啊，这让人听经的时候看到眼花缭乱，心不清净。他们以后才明白了，哦，这是教学，不是娱乐。啊，这个是要心清净，啊，所以后面的背景，啊，他们原来背景都是移动的，你看背景是这个、香港。跟九龙这个海啊，海里面的船啊，我们在坐在这里，你看到那个井上船来来去去的，啊，飞机也飞来飞去的，你叫人看的时候，人家动心的，啊，心不清净的。以后我们把机器，啊，才好像是搬了一台到里边来了。把它分开了，我们的摄影棚一个机器就够了，不能搞三个啊，搞三个就坏了。所以我们这个摄影棚是比一切摄影棚是设备最简单啊，操作也最容易啊，确确实实把我们讲经教学的效果扩大了。那么到今年年初啊，这个陈居士他发心我都不知道啊，他怎么样搞成一个卫星频道我不晓得啊，他搞成功他再跟我讲，我说好啊，我知道这个费用很高，维护不容易啊，许许多多过去佛教做的这些节目啊，时间都不长，最后都关闭了。所以我就开玩笑告诉他，看看你的命有多长啊，你能不能维持下去啊，这次来差不多是快一年了啊，没错啊，我说我看看你明年还能不能过得去。事是好事啊，随缘不攀缘呐，啊，但是他能够播一年，纵然明年停播关门，功德无量无边啊！你要问什么功德呢？《了凡四训》里头常讲啊，一桩事情要看它的影响。它的影响的面很大，影响的时间很长，功德就大了啊！这播了一年呢，那么大家就算是不播了，许多人头脑里头有这个概念，这个讲经教学的节目好，我们很希望啊能有啊，大家都有这个念头啊，就会接着有人做，以后做的人会越来越多啊。因为你们想想看，一个电视广播电台所做的节目 这个通通属于社会教育。你这个内容是教人干什么？我们这个频道是教人做菩萨做佛啊。啊，一般电视你打开的时候，他教你做什么？你这一比较就晓得了。佛家讲十法界，啊，佛法教学的节目，至少在十法界里头。是教你做好人，教你怎么样升天，教你怎么样证阿罗汉果，成为菩萨，成为佛，是向上提升的呀。啊，如果这个电视内容里面都是讲暴力，都是讲色情，都是讲毒品泛滥，都是讲杀盗淫妄，那么他的教育的结果是叫你往下堕落，往下堕落是三恶道，是畜生恶鬼地狱，啊，都是属于社会教育。啊，从前方东梅先生在世的时候常常给我提起这一段事情，啊，他说这个世界啊，整个世界社会动乱的根源，他肯定就是电视广播诱导的。他说这个不得了啊，啊，有一年。我在讲经上提过几次，啊，有几位台湾教育部的官员，啊，到他老人家家里向他请教，啊，怎样复兴中国文化？啊，那一天刚刚好，我也在老师家里。我就听到老师教导他们呢，如果要真正想复兴中国固有文化，他说第一个，台湾那个时候有三家电视台关闭，报纸杂志停刊，广播无线电广播也要关闭，这几个好像有三个官员呢，他处长阶级的，啊，听了之后，也都说不出话来呀。最后跟老师说：“老师，这办不到啊。”方先生说：“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国固有文化，你要不把这个破坏文化的东西，把它。”消除掉，你怎么能复兴？这话讲得很有道理啊，我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啊。以后在闲谈的时候，这些人向方先生请教一个问题，就美国在当时啊，是世界上最大的最强盛的国家啊，他们提出来，古时候罗马帝国一千年也有亡国的时候啊。啊，这一个国家再强，在世界上不可能永远强、永远存在啊。他们就问：美国将来亡国，第一个因素是什么？方先生根本就没有思考，立刻就答复他：电视。美国王国第一个因素是电视， 然后提醒这个教育部官员，台湾电视要小心。哎，现在还没有像美国那么样的严重，如果要严重的时候，台湾也就完了。真正是有智慧，真有远见呐！啊，所以他常常跟我说，这么好的工具，为什么不拿它用作正面的教学娱乐？啊，要去搞这些负面的，啊，黄色的、灰色的、什么黑色的，啊，搞这些东西，啊，这些东西要负因果责任呐、啊，种善因得善果。种恶因一定有恶报，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！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广目天王表的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呐、啊。啊，北方多闻天王，多听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谓是观光。考察啊，在我们佛法里面呢称之为参学啊，天天在学习观光旅游，你花那么多钱，这等于交学费呀，你学到了什么东西？每一个地方细细看看，仔细听听，学人之长，学人之短，我就有进步了。啊，看到别人的好处，我记住，我要学他；看到别人不善处，我要警惕，我不能学他。这就天天在进步啊！成就自己的智慧，成就自己的德能。持国是讲德能，增长是讲智慧。啊，所以持国增长。依靠的是什么？依靠的是广学多闻。你看看天王殿，这个教学内容多么丰富，这哪有迷信呢？这不是拜偶像啊！我们一定要搞清楚。你要认为这个是拜偶像的时候，你对于这个佛门教学的时候一无所知。他用艺术来代表。啊，当中供奉弥勒菩萨，在中国人设计，弥勒菩萨面对着大门，一进门头一个看到他，啊，他也是表法的，啊，我们供奉布袋和尚，布袋和尚笑眯眯的，啊，这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一团和气，代表心平气和。代表笑脸迎人啊，不失欢喜啊，啊，这个肚皮很大代表什么呢？能包容。你看看那意思啊，你从这个相上能看到慈悲平等啊，宽恕包容，你至少在里学到这些啊，这个代表什么呢？入佛门，入佛门的时候一定要心包太虚，两周杀戒啊，度量要大， 入佛门一定要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孝敬因人啊。所以古人呢，在这个相上提了八个字：生平等心，成喜悦相。入佛门啊，进门的时候你要懂得这个，心要平等，要欢喜，对一切众生欢欢喜喜。四天王表的意思啊，啊，各个宗教里头所奉的神，到佛教里面，佛都给他加上意义，教义的意义。真正具足了真善美慧，所以寺庙一切设施就是佛教的博物馆。佛教是博物馆跟教学教师啊混合在一起，圆满到基础啊。方东梅先生非常赞叹，真正是高度智慧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。